感谢赞美主，我们的主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他召叫我们来跟随他，是为了我们能够承受他更大的丰盛、更美好的祝福，能够完成阿爸父对我们的命定，就是圣洁没有瑕疵。他是我们的榜样，他也不断的在爱中扶持我们的软弱，他让我们能够在跟随他的过程里，我们经验他的爱是如何的广阔高深，他的恩典是真实的，他的恩典就是常常与我们的灵同在，这是加拿大书第六章最后一节所说的。天主的恩宠常与我们的心神同在，这一个心灵指的就是灵，我们的灵跟它结合在一起，就能够承受在创世以前，阿爸父在基督耶稣内已经给我们各式各样属神的祝福。这属神的祝福，从我们的灵里领受了，就会进到我们的全人。我们的魂要学习着，不要抵挡灵里面天主给的光跟启示，愿意领受主耶稣在我们的灵里，借着圣神带领我们认识什么是至好的。主耶稣基督的话就是生命，约翰福音第六章就是灵。就是生命，就是圣神。圣神会跟我们的灵相通，来帮助我们，我们就成为一个属灵的人、属神的人，再也不是一个属血肉的人，不是按照我肉身的喜好，而是按照天主的旨意来度我们在世的生命。在这个过程里，主帮助我们，照顾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再翻到末世录的第四章。当我们会继续的跟随主耶稣，就是每一个动作、生活、行动，都是顺服主、跟随主，而不是跟他的旨意相对抗。我们继续的跟随他，就是没有任何的人事物是摆在他之上，因为他在万有之上单单独独的站着守卫。他也要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他都独占守卫，连我们肉身上的需要，他也独占首位，甚至于我们为了他的旨意，我们可以牺牲我们自己的有权益的一些我们可以做的事。吃饭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为了天主的旨意，有时我们舍弃了吃饭来祈祷，叫做禁食祈祷。禁食是祈祷，不是节食，不祈祷，那么就是挨饿。有时这是超乎我们想象不到的。在末世录的第十四章，这一些一直跟随耶稣基督、跟随到底的144,000特别的蒙恩有福的，他们能够跟着羔羊在 国度的时代与他一同站在西翁山上，这十四万四千人，他们的额上都刻有羔羊的名号和他父的名号。就是你一看这些人，就是看到了主耶稣基督阿爸父的性情跟生命，名指的就是生命跟性情，他们跟主结合在一起。这是天主对我们的命定，就是让我们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他们是有福的，他们的生命有一些特质，他们是常跟随羔羊的，在羔羊的宝座前侍奉他的。这一些人，我们继续读第四节，我们上午读过，他们没有与女人，其实应该说女人们有过沾染的，仍然是同生，就是是圣洁的生活，圣洁的生命。我们的神是圣的，对于亲近他的人必须要尊他为圣，他是圣的，为此我们也应当是圣的。头是圣的，那么身体就要是圣的，一切的不洁都不该在我们的生命里，这就是他们的特质。第二个特质就是羔羊无论到哪里去，他们常随着羔羊，他们常随着羔羊，就是羔羊去的地方他们就去。主说，我在哪里，我的仆人就在哪里。我们跟随主是侍奉他的，忠信的仆人头上就要盖他的印记，那么他在哪里，我们就要在哪里。我们的主他去哪里，我们是他的门徒，就是跟着他去那里学习，学习好了就可以做他要我们做的事，侍奉。所以是先学习跟随他。事实上我们这学习是一辈子的事，不会说主啊我全学会了，没有什么你要教我的我还不会的，不会有这一个时刻。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主耶稣他的丰富，他的善智，他的伟大，是我们喜欢继续的学习，继续的学习。这是一个最美的，就是你可以继续的承受他赐下新的知识。您若没有属灵的知识要灭亡，那么不断有着新的知识，就不断会有新的丰富。永生就是认识天父及他派遣来的圣子耶稣基督。永生就是认识，认识是亲密的关系，做他的门徒，跟他建立起亲密的关系。有的学生是远离老师的，老师一来他就躲避的，有的学生是老师一来赶快到他前面去亲近他。我们要做了一个好的门徒，就是喜欢亲近他，喜欢靠近他，喜欢一直跟他在一起。而这一个一直跟他在一起，就最容易从他那里领受我们的需要。每一个跟他在一起的学习，都领受了他给我们新的丰盛，而这新的丰盛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对他的认识就是不断的加增。那么永生就是一个永活的生命，可以不断认识无限的天主给我们的新的启示跟光亮。那么永生就是一直活在新的认识里，所以在天国里不是无聊的， 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可以不断的不断的亲近那一个跟他很亲近的四个活物。他们说圣圣圣，就是他们不断的领受，而且他们领受力很强，因为周身都是眼睛，他的荣耀充满天地，四个活物通通看得清清楚楚，而且这荣耀的核心是他的宝座，从那里来的。这丰盛，他喜欢把他的丰盛赐给亲近他的人。为此，我们渴慕亲近他，渴慕亲近他，这一份渴慕是他给的。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会得到宝玉，就是我们渴慕他，我们得到宝玉。所以在天国里的人都是很饱满的，就是永远活在跟他亲密往来中间，这是永生。他的话就是生命，他的话就是圣神，不断的滋养我们的生命。我们在这世上就是在准备我们要在天上，我们在这世上如何准备，就是我们在天上跟他在一起有多么靠近，有跟他很靠近的，有跟他比较远一点的，有跟他完完全全断绝了关系，是在地狱的火湖里。这一切的抉择他给我们选择，但是他的选择是让我们跟他亲密的往来，他爱我们，呼召我们。那么我们要怎样抉择呢？也就是我们在这世上如何活呢？你要活一个不洁的生命吗？还是要为他而活圣洁的守贞的生命呢？不是为了世人，而是为了他的召叫。就有这一群人，他们是照着天主的旨意活那同生的生命，他们不断地跟随着羔羊，他们无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跟随着羔羊。愿我们这一群也是无论在什么状况下都跟随着羔羊，绝对不要跟随了受接受的印记，听假先知，拜受像。我们要跟随着羔羊，我们不拜偶像。下一个特点就是，这些人是从人类中赎回来，献给天主和羔羊当作出熟之果的。这些人是从人类中赎回来，就是人第一个亚当犯罪了，亚当的后裔在罪恶中生下来了，都在罪恶的权势下，都在这世界的王撒旦的压迫下、控制下，是罪恶的奴隶，走向永死地狱的火湖。天主爱我们，不愿意我们在那样的一个处境。主耶稣是用他的生命赎回我们的生命，是用生命赎回的生命。我们是被羔羊的血赎回来的，我们是被主耶稣基督经由他的死亡替我们死，使我们信他而出死入生。我们是被他赎回来的，他要赎的是全世界的人，他的血也可以赎所有的人，但是只赎了一些接受他救恩认罪悔改的人。所以说从他们中间赎回来，表示说有人不是在被赎回来的一群里面。那不在被赎回来的一群里面，就是格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三章所说的那一个属血气的，他们不认识天主， 也不懂得灵里的事。我们的灵从天上来，在殉道篇十二章说，我们死的时候，我们的灵会回到天主那里去，我们的身体是土，会归于土，我们的魂呢，要受到审判。不论如何，经上是这么说，这灵回到天主那里去，但是不表示你就是进天国，因为对有些人他不知道他有灵，他也不管灵，意思就是说你要认识天主一定要有灵，因为他是个灵，所以他们不认识天主，甚至认为是无神论，他完全不知道，就天主所有的好他们都没有任何的感觉承受，没有这个，那么他们不能进入天主的国。所以灵去了，但是圣经没有讲灵会下到地狱火湖里去。他说，你们不要怕杀害你们肉身的那恶者撒旦，他杀害你们的肉身不能杀害你们的灵魂，自己的魂。那么他说，我们要敬畏的是敬畏那一位可以把我们的灵魂，就是魂跟体，丢到地狱里去的那一位，我们要敬畏他。当我们真的会敬畏，我们就不会到地狱的永火里。那一个魂就是亚当，他被造是天主对泥土吁了一口气，就是临近到了没有生命的土里，亚当就成了活魂，他活过来了，有一个魂，就是这个人。那么自由也是你魂里的意志选择的，我们应当选择灵里面天主给我们的启示，我们选错了，我们就有后遗症，身体回到土，魂要到哪里去？要有魂的得救，要到天主那里去。那么就要准备，这144,000人，就是他们的魂已经被炼尽了，已经炼尽了。那个魂是该死的罪恶，全部都死了。那么有一个更新的魂，这魂是更新的，是炼净的，这灵是重生的，这魂常常让我们就是活一个属血肉人的生命，而不是属灵属神的生命。所以属血肉的就是有重生的灵，但是是一个不成熟，不在灵里听天主话的，喜欢竞争、嫉妒、纷争、分党分派。保禄中途说，你们这样的分，我是科法派，我是阿波罗派，我是保禄派，都不是，这些人为你死了。你们这样的分党分派分裂，就证明你们是吃奶的婴儿，就是属肉性的人，就是没有被更新的人，就是不能进到圣所里，还在外院的人。这外院的人不应该停到那里，应该进去。那么如何进去？要背十字架，要奉献自己，要更新的生命，才能够进去，成为属神的人，就是成熟的人，就是在基督内有天主给的启示，是一个成熟的人。他们是从人类中赎回来的，献给天主和羔羊当作出熟之果的。这出熟的果就是当有农夫种很多很多的水果树果园，那不是所有的果子同时 熟的，会分批熟，有的在产橘子的地方，那一个初熟的橘子上市的时候很少，所以价钱很高。到达大丰收后面的时候，价钱就低了。可是这一个初熟的是贵重的，那么这一个初熟的也会看到说，初熟这么好，那么就有后面的这一些是初熟的，是贵重的，初熟的，圣经也说要把你初熟的谷物献给天主，不是把最后都快要坏的你才献给天主，要把最好的献给天主。所以最好的献给天主，就不是说我把我的罪恶交给你，我把我麻烦交给你，我把这些，我们会这样。可是，我们要把说，我把我最好的生命献给你，就是这个光，我就不愿意到我退休的时候才来侍奉主。我愿意，他一召叫我，我就赶快回应他。因为年纪越大，好像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差一些，你的愿意应该越早越好。如果我们不把从主那里得到的好，以感恩的心交给他，这好会消退的。弟兄们，为主的慈爱请求你们，就是你一重生得救就应该做活祭的。那么你不愿意，就开始到达了一个抛弃起初爱的那种状况，或成为一个不冷不热的状况，他也不会献祭了，他也不知道了，他也迷失了，他也糊涂了，就不是这些初果。所以初果就是长得很好的这一群。让我们翻到哥林多前书的第15章20节，哥林多前书的15章20节，基督从死者中实在复活了，做了死者的初果。就是死的怎么会活呢？那第一个活的是谁呢？亚当的后裔都死，却有一个真实的人，他真实的死了，也真实复活了。那第一个复活的是谁？这里讲到的是基督。基督从死者中实在复活了，他真的复活了，做了死者的初果。死者就是死了，没有盼望的。那么死的有一个活的，复活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从死中活起来的果子的第一个。这从死者中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是做了死者的初果，就是其他人还没有复活，他第一个复活。那么其他人都还是死的，却有一个也曾经死过，他活了。第一个是谁？主耶稣，他做了死者中的初果，因为死亡竟因一个人而来，死者的复活也因着一人而来。他是新亚当，就是洪正刚才说，在赞美敬拜之前，我们是亚当团队，对，是第一个亚当。已经有赞美敬拜，赞美敬拜是宝座前的侍奉，就开始变成了第二个亚当，就如在亚当内，众人都死了，所以亚当也是第一个恶果，对不对？不好的果子，第一个死亡的果子。后来众人也都跟着死了。初果有一个意思，就是最初的怎么样，后面会跟着怎么样？第一个坏果子死了，后面也都死了。 那么第一个复活了，后面会有接二连三来的复活。这样在基督内众人都要复活，我们都要复活，不过个人要依照自己的次第，就是依次的复活。首先是为出国的基督，你不可能比出国基督更早复活。那么出国基督复活了，已经完成了，也不会停在这里，会有继续的果子。然后是在基督再来时属于基督的人，再然后是结局。那么基督再来的时候属于基督的人，就是被他保守拣选的渔民，他们要复活。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特质，就是他们为基督基督的话头被砍掉的人，就是不再以自己的思想为思想，以耶稣基督的思想为思想，在他的一生岁月里达到了在天主眼中所看的这五个特质。我们要讲，我们现在讲第三个特质，出国，就是这一群人叫做出国。那么这个出国还有在基督再来的时候在基督内死的人，真的是致命的。第五印所讲的那一些，他们的灵魂是在祭坛下的，那一些他们等候圆满数字的同仆以及弟兄达到圆满的数字，那一个时刻就是殉道的圣徒们，他们都要复活。在经上说，当耶稣基督再来时，那基督内死去的人要先复活，在天上云彩中。那活着活到那个时刻的人也要被提到天上，在云彩中跟主耶稣基督相会。不是所有的基督徒是准备好的，那么在地上的都会看到这事，看到基督再来，他们是痛哭哀嚎的。我们都应该在那里，意思就是说，你若在基督内完完全全活主耶稣基督对你的召叫，纵使为他死，你也会先复活在那里。你若活到他再来，不是要多活一点多犯罪，而是被他的手完完全全准备好要到那里去。所以耶稣基督是出国，那么有一群人是出国，圣经讲的这144,000人是出国，出国出熟的果子。我们翻到雅各伯书第一章第18节，他自愿用真理之言生了我，他的话是真理的话，他以他的话生了我们，我们得以重生，就是他不会朽坏的生命的话语，圣言的种子生了我们。我们是从这一个不会朽坏的生命的种子圣言而生的，我们有他的生命，我们重生了，为使我们成为他所造之物中的出国。我们被召叫是出国，是得胜的，是成全的。那么我们就要好好的吸收养分，对不对？你要是一个最初长成很好的结出甜美的果子，你就要吸收的好，就一定要接在葡萄树上，这葡萄汁我们才能够结出丰硕的果子，离开它就要干枯了，接上它就有盼望， 你不跟随他，就是离开他了。你拒绝了他的话，你说你跟随他，他说我不认识你。这些作恶的，离开我吧。马窦福音第七章所说的，不是喊着主啊主啊的人就能进入天国。那时我说我不认识你，他们说我不是奉你的名做了这事，做了那事，驱赶过魔鬼，行过奇迹，行过各式各样的神迹，但是他们没有果子。有的时候确实治愈发生，那是因为天主怜悯那个病人，他用你，可是不表示你的生命完全合乎他的生命。他看重的是我们结不结果子。所以我以为那事发生就是我骄傲，骄傲是一个没有办法跟随主做门徒的很可怕的一个阻挡。我们的主极其谦卑，听命至死。天主拒绝骄傲的人，却赏赐恩宠给谦逊人。我们在座有人很清楚，你是在台东，就是这个主题。他从高位推下那心高气傲的人，却举扬了卑微的弱者，这是他的性情。主耶稣顺服到舍弃他的性命，他舍弃他的性命是为了顺服阿爸父的旨意，没有什么把持不舍。他舍弃他的性命不是他自己的罪，是按照父的旨意当负我们的罪。他也要我们在他的旨意中把我们的生命摆上，他要我们彼此相爱，如同他爱了我们一样，这是他的命令。他怎么爱我们，为我们舍命。约望一书也说，天主呼召我们要为弟兄舍命，就是这是一个爱的命令。那么这个舍命的意思是按照天主的旨意，没有什么把持不舍的。所以我们是他所造之物中的出果，会结出生命的果子。阿爸父受光荣就在于我们多结果子，多结果子的果实就是天主的性情。神恩是天主的能力，我们要追求的是天主，天主是爱，我们追求的是爱，会彰显神恩的。所以大司祭他的衣服在底端有一个金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金铃铛，一个石榴，石榴跟金铃铛交错的。金铃铛就是很好听，很让人知道，指的就是神恩的彰显。所以大司祭在至圣所供职的时候，别人不知道这大司祭是不是有罪，就在那里被击杀了，死在里面，不知道，谁敢进去看一看？那时也没有保全的这些仪器能够在外面知道，就算知道了你该怎么办？其实是不能知道。怎么知道大司祭活着呢？就是听到他在奉职的时候的金铃铛的悦耳的声音。金铃铛里面有一个东西，那个东西有才会有声音，那个东西英文叫做 tongue， 就是那个金铃铛的舌头，舌。那么那个舌会动的时候就有声音。当你用方言祈祷讲声音的时候， 就是大司祭在天上奉旨，在地上人听到的时候，所以很有强有力。那么这金铃铛夹着石榴，石榴是果实，多子香甜，非常的甜，非常的香。石榴这个果子就是好多的种子，很甜，很多的种子，表示说它的生命很强，可以一个种子会长出一棵树，对不对？一个石榴如果通通都长成的时候，有多少的树？所以主的话是极大的生命力，在你的身上长出，在我的身上，我们众人都长出来。那一个香甜的果实，指的就是圣灵的九个果子：仁爱、喜乐、平安，这样的果子，你会结出很多爱的果实，你会带着他的爱去爱别人。全部的果子都总结在这爱，在这一个爱的果实里面，有平安，有喜乐。仁爱、喜乐、平安，仁爱、温和、良善，是能够含忍的，是温和的，是良善的，是忠信的，是柔和的，是节制的。忠信就是持续，所以常跟随他是忠信的特质。忠信的特质，我们要有一个信实忠信的。忠信的意思就是相信他，相信他变成你生命的一部分，就是这样。跟随他，跟随他，一看到你就是一个跟随主的人，一看到你就是一个属神的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他的名号。他的生命跟特质就在这九个果实显示出来，在我们的生命中，阿爸父受光荣就在于我们多结果子。所以这一些果子是夹着能力，能力中间里面是这果子，就是大司祭的穿着。只有大司祭可以进到至圣所，在宝座前，施恩宝座前，越过前奉旨。而这大司祭是经过了死，这死又活过来才能奉旨。大司祭能够成为大司祭，要被召叫，没错，还要经过天主显明他是有复活的生命，还要侍奉活的天主。所以主复活了，他要在圣殿里至圣所里侍奉他的，也是他召教的一群按照墨基色德品位永为司祭的这一个等次的大司祭，永远为司祭。而且墨基色德品位，他是不但是司祭，他也是王。墨基色德是王，撒冷王墨基色德，也就是王家的司祭，司祭的王，王的司祭，与他一同为王的。这一些出果，就是最讨天主欢心的一群。那么这出果，也就是优先的去付上生命的代价。其实天主的心很清楚，经上说他不愿意任何人伤亡，愿意所有人得救，这是他的心，这是他的愿意。有没有人伤亡？有，圣经写的有。他愿意他们伤亡吗？不是，因为他们就是不愿意被得救，不愿意被救，他们拒绝，他们不要。那么他们上亡了，不是天主愿意的，天主不愿意，但是他们不听天主的话而造成的。 那么天主愿意得救的人都在外院吗？有一个时候会到外院，就要交给义民践踏，让他的得救的基督徒都在义民中被践踏吗？他愿意吗？其实每一个做父亲的，没有一个父亲或母亲希望他出生的儿子或女儿将来长大后一生凄凄惨惨戚戚，受人践踏，受人压迫，受人苦待，会有这样父母吗？我们纵然不善，也不愿意自己的子女是这样，何况我们在天之父岂不更希望我们活到美好丰满的时刻？我们都盼望自己的子女他是一生幸福满盈，快快乐乐，平安健康喜乐的，我们的天父更是。但是有没有基督徒，重生的基督徒活的是那样被义民践踏？有，在末后的七年的头3.5年开始，后3.5年那是被践踏的厉害，但是现在就有这种味道，也就是有的基督徒蛮不该是这样的状态，该，那不是天主的旨意。如果你是背十字架有苦难，你不一样的，你是饱满的，也就是从神天主那里来的忧苦会帮助我们悔改，会帮助我们改变，这是格林多书说的。那么从另外的地方，不是从天主来的忧苦，就对我们没有任何属灵的价值，只是让我们苦，让我们苦不下去，让我们结不出果实。那么属神来的忧苦，不会多久就会转成喜乐。在约翰福音16章，布里要生产之前会有忧苦，当你们忧苦时世界会欢乐，但是很快的你们的忧苦会变成喜乐，那是世界要忧苦忧伤，而且那时你们的喜乐是谁都夺不走的。为什么？那是圣神的果子，圣神的果子。不是说你跟随主没有这磨难，而是说主借着磨难让我们不该有的生命的特质死了，我们该有生命的特质活了的一个爱的过程，就让我们能够结出他的果实。阿爸父受光荣就在于我们多结果实，而且是结长存的果实，而且是常常结果，准时结果，枝叶不枯，准时结果，枝叶不枯，就是不断的结果实，不断的结果实。所以年老仍然结果，他不断的供应我们的生命，就让我们能够不断的结果，不断的结果，不断的结果实。这是这144,000人他们的生命，就是很多的果子，就是这果子让人看到他们就有如看到天主一样。就是这样，天主在创世以前的命定就是要我们向一切受造物显示出天主的无限量丰盛的恩典，这是厄弗所书2章所说的。那么你若不结这个果子，不结出属神的果子，你怎么显示给我们生命的天主是多么好呢？我们的责任是要这样，他们就是这样结出生命的果子。那我们再翻回末世录的第14章，第三个特质是他们是做出熟之果的。第四个特质，他们的口中没有出过谎言，他们的口中没有讲过任何一句说谎的话。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8章 他说，如果你们固守我的话，就确是我的门徒。如果我们固守他的话，我们把他的话摆在心中，他的话跟我们结合在一起，所有跟他话相反的你不想讲，对不对？其实只有他的话是真理，永远的真理，不会动摇，不会改变的真理。我们要把他的话摆在心中，他的话会洁净我们的思想，洁净我们的心思念虑，而他的话要保守我们。当我们翻到雅各书，雅各伯书的第三章，雅各伯书的第三章第二节，实在我们众人都犯许多的过失，我们确实有很多很多的过失。谁若在言语上不犯过失，他就是个完人。如果你在话语上都不犯过失，你就是圆满的人，完人。这一个不说谎，在属灵上是非常重要的，要讲真理的话。我们翻到箴言第十八章二十节，人必以口中的果实充满肚腹，必饱尝自己唇舌的出产，死亡和生命全在乎唇舌，放纵唇舌的必自食恶果。也就是生命和死亡是来自于你的唇舌，你所说的话。主耶稣叫做圣言，主耶稣的话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圣言成了血肉。在起初就有圣言，圣言与天主同在，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凡受造的没有不是因着他、为着他、因他全能的话所创造的。他创造这世界，大地还是混沌空虚的一片，他说有光，光就被照了。他说什么，什么就被创造，这叫做生命来自话语，对不对？他的话会创造。那么他的话对一棵无花果树，该结果子却不结果子，主耶稣诅咒了无花果，第二天就怎样，就死了。他的话带着能力，带着能力，那么他把这一个能够创造的能力，话语创造的能力是给了亚当。亚当为什么命名，就成了他的名字，对不对？老师你说什么他就是什么。所以亚当承受了这一个他给的恩典。你知道君无戏言，对不对？君无戏言，他说什么什么就要成就的。他如果说洪正啊，你应该做宰相的，你怎么坐在这个位置，应该坐在我的右边，会不会成就？若瑟就是在监狱里的一个犯人，他就把他安立成埃及里面最高的位置，除了法老王之外，对不对？那么他对一个不忠心的，不管你是管酒的还是管饭的，你不好好管，应该被砍头，就这样，我就要被砍掉了。所以王说什么，就会成就什么。所以王不能随便说的。哎呀，他好玩哦，你这个人应该被砍头的，别人去砍他，砍完了以后你说啊，我只是讲讲笑话的，可以讲吗？如果你随便这样发号施令，军队都会乱了，不知道你在干嘛。就是王的话带着权柄的能力，主耶稣是万王之王，他的话是有权柄的。那么他把他的权柄让亚当与他一同为王，讲话也是有 他赋予的权柄，撒旦没有，他不是王。所以撒旦自己讲话，不能创造什么，不能做什么，他要找一个讲话能够创造的，他就给你不好的话，让你去说不好的话，满足他要做的事。坏不坏？真坏。但你傻不傻？也有些傻。你为什么要说他要你说的话呢？可能是他给你情感上的刺激等等，所以你的话会结出果子，好话结好果，坏话结恶果，一定会结。这是这里讲的，死亡和生命全在乎存死，死亡和生命全在乎存死。人必以口中的果实充满妒腹，饱尝自己唇舌的出场。你要出场这一个败坏的果子，所以很多的人，他就对自己的孩子，你这笨小子，你将来没饭吃，你做个乞丐，其实你诅咒了他的未来，你诅咒他的未来。你要说安慰他的话，鼓励他的话，因为你是权柄。不要讲你不该讲的话。有一位主的仆人叫做 Bob Jones， 主用他行了很多奇迹异事，很多的治愈。有一次他在一个聚会中行了好大的奇迹异事，有一个牧师以前就攻击他，反对他，就说了很多很多反对他的话，批评他的话，这不是真的，跟别人讲。那么 Bob Jones， Bob 他自己没有听到，是旁边的另外一个牧师就跟他说，哦，某某人就说你刚才那个是什么什么什么，就讲给他听，其实你为什么要传讲那个坏话。那么 Bob Jones 按照他当时的生命，那时他完全没有意识到，就是他觉得有一种生气，然后他也没有说太多的事情。那么那个人攻击他是说都是假的，不会有未来的前途的，都是假的一时的。他就讲一句话，那个人的侍奉不会有未来的。 His ministry goes nowhere， 5个字啊，就是他的未来的事，他只是这样讲。之后主耶稣说到房间去，我要跟你讲话，他跟人在一起。一到了房间，主耶稣很严肃地跟他说，你刚才说的话把我一个还在成长中的仆人的未来整个切断了，因为你身上还带着我的富有。他是带着天主的富有，他讲什么就什么治愈的。那一个时刻富有还在，他用着这个富有切断了另外一个仆人永远的未来。主给了他这一个权柄，那么就发生了。主跟他说，你要悔改，你有5个月会躺到床上生病，如果你不悔改，我要收回我给你的富有，我不能用你。他立刻就病了。他病了以后，很多人爱他，为他祈祷，很多有治愈恩惠的为他祈祷，他知道不会得治愈的，因为这是出于主的手，谁为他祈祷都没有用，这是出于主的手。公开讲这个见证，从此他的口中没有再讲任何一个相反圣神引导的话，就是任何负面的话不出于他的口。你要你的口为主所用，你就必须谨守你的口舌。有一个爱主的仆人 主也用他行了很多很多奇妙的事情，各式各样的奇迹。当他在美国电台访问他的时候，就说：“你行在国外这么多的奇迹，为什么在美国没发生呢？是不是美国的基督徒不如那个地方的基督徒热心？或者是美国的基督徒到底说了出了什么事？你说说看，他们出了什么事？”有的时候你会碰到这些话，别人让你去审判，让你去批评，让你去责难。这位主的仆人是说：“哦，我想每个基督徒都很努力，在美国的基督徒也很努力，在那边的基督徒也很努力，我们都很努力。主会纪念我们，主有主的时间，祝福你。”我也有被人家问到，就是不久之前，他说：“你知道有一个宗派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你同意他的说法吗？”我说不同意。那么因为跟经上不同，那他就说：“你觉得那个宗派还有什么缺点跟这样？”我说我不敢说，我是谁，我可以随便这样子去说，我拒绝去回应这样的一件事。你要学习的谨守口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生命和死亡是要从你的口舌里出来，那么也不要去诅咒。我记得 有一次，上次我来台湾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家章开着车带我到文翠楼去上次的那个聚会。那我们走不同的路，所以华秀跟两个宝贝还是一个啊，就是跟小柔走了另外一个。结果我跟家章就走错路了，那么走错路了，家章就说：“糟糕，走错路了。”他说走错路了。我说：“没关系，继续求主带领我们，帮助我们。”那么家章后来做见证，他就说：“苏弟兄就说，糟糕，我们走错路了。不过没关系。”那华秀就说：“这不像苏小平。”苏弟兄的口音，他不会说糟糕，他说真糟糕。其实你说真糟糕也是某种情况的诅咒啊！求主开我们的眼，不要去说不该说的话。我也受过苦，当我卷进去回答一点就被扭曲，扭曲到完完全全不是那个样子。我认罪悔改，不介入，不要说，不要传，不要讲。因为我们的口是要分别为圣，属于主的，你讲的就要结出果实，你要吃下你要讲的果实。在这末后的时代，这果子来得很快，比以前快很多，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就是你的祝福，你奉主的名祝福的祝福结出的果子很快，那么你的坏话的果实也很快，就非常非常的快。我们要谨守我们的口舌，因为我们的口舌常常把我们带到不义里。所以圣经也有讲我们这不义的口舌，谁能够驯服他们？这一个不义的口舌放在我们的身体里，就是雅各伯书，雅各伯书的第三章。我们刚才读到，谁若在言语上不犯过失，他便是个完人，必能够控制全身。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不能掌控，因为我们的口舌不能够被控制。试想我们把嚼簧放在马嘴里，就可以叫他们顺服我们，调动他们的全身。又看船只虽然很大，又为大风所推动，只用小小的舵，便会随掌舵者的意思往前转动。同样舌头虽然是一个小小的肢体，却能夸大。小小的肢体能够夸大，小小的火能够燃烧广大的树林。舌头也像是个火， 舌头这不义的世界，不义的世界。所以你这不义的舌头若能够被驯服，你就出离了不义的世界。但是安置在我们的肢体中，玷污全身，由地狱取出火来燃烧生命的轮子，很严重的。你不节制口舌，你的苦难会非常非常的多，主的管教也会非常非常的多。各类的走兽、飞禽、爬虫、水族都可以驯服，且已被人驯服了，至于舌头却没有人能够驯服，且是个不止息的恶物，满含致死的毒汁。我们用它来赞颂上主和父，也用它来诅咒那照天主肖像而受造的人。赞颂和诅咒竟从同一个口里发出，我的弟兄们，这是绝不该这样，绝不该这样。泉源岂能从同一的孔穴涌出甜水和苦水来？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岂能结橄榄，或者是葡萄树岂能结无花果？咸水也不能够产生甜水。我们的口舌不应该是苦水的土虫。主耶稣在马窦福音第十五章说，他说口是心的出口，你要管制你的口舌，你光管制口管制不住的，管制不住的要从你的心开始。你的心若是满了埋怨，你的口就出埋怨的话；满了苦毒，你就会出苦毒；满了审判，就会出审判；满了鸡毛求疵、颠倒黑白、不讨主欢心的那一些，在心里嘴巴就会出来。因为主说口是心的出口，心里有什么，口就会说出来。我们的心里不应该是苦水，对不对？应该是圣神的水，充满圣神。要从你的灵里涌出生命的活水，充满我们的全人。圣神住在我们的灵里，充满在我们的灵里。当你用语言之恩，就是从救恩的泉源里洗水，愉快的洗水。哈达嘎巴拉伊杜咕噜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那个水就充满浇灌在你的魂里，你的魂满了圣神的活水，再从你的口中出来的是强有力的。为什么舌音祈祷这么有力？因为是出于你的口。也许你不懂这一个这是什么意思，但是你知道有一些很坏的话，我也不懂，我们都不懂。你不懂，你为什么要照着去说呢？那么你说了以后，在灵界里确实有不好的事发生，对不对？不应该，不是说你不懂。所以有一些别的语言在骂人的话，你也不懂那什么意思，你就跟着去说吗？断乎不是。我们要说建树鼓励安慰人的话，建树鼓励跟安慰人的话。有一个主的仆人，他这样说过，这最大的侍奉就是可以鼓励别人，用你的话安慰鼓励别人。我非常阿们。就是你到底鼓励别人走义路，还是阻挡别人走义路？你要鼓励别人，因为在末后的时代，天主要我们不要离弃圣徒们的聚会，我们要彼此鼓励，彼此鼓励，彼此鼓励，也就是我们彼此鼓励。有的时候我会鼓励何勉，你刚才说的话不好，不要说，不算数。我们再说一个，他可能也不太有意识的说了一个什么话，但是我们彼此鼓励。有的时候他会说我要没有注意到什么，我也愿意注意。就是我们要在一个 对的话语里，用对的话去安慰鼓励，因为话语是灵，灵也使我们很软弱，不知道如何祈祷才对，而圣神却亲自以无可言喻的叹息为我们祈祷。那洞悉圣神的天父，知道圣神的意愿，他是按照天父的旨意为众圣徒祈祷，是强有力的祈祷。为此我们就知道天主是一切协助那些爱他的人，就是按他旨意蒙召的人获得益处。也就是说，原来我不知道该怎么祈祷，那么我用方言语言之恩，在圣神内是圣神感动着我，带着我用语言之恩去祈祷。当我这样祈祷的时候，我开始知道原来这事是协助我的，就是我爱天主，这事会变成对我的造就，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蒙益处，是在方言祈祷之后。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就是如果你不祈祷，你不求，你们求，你们找，你们敲，他必要给你们，必让你找到，必为你开门。那么他多么愿意，可是你不求，不找，不敲，你就不得，因为他给了你自由的意思，你都不表达。不论你多爱一个姐妹，你多么想要娶她，你一直过，总是不跟她开口求婚，她嫁得了你吗？那我心里知道，她心里知道，她可能也心里知道，就给你暗示，但是你还是不讲，那何必要讲呢？都知道，我就是要讲了。我愿意跟随主，要表达出来的，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而这一个愿意是重要的，因为天是属于上主的，地已经交给人掌管，那么已经交给人掌管，天主要做什么就给我们启示，让我们祈祷。当我们祈祷的时候，就满全了天主的公义，他就要做什么。那么我们不会祈祷，也不知道要为什么祈祷，圣神无可言喻的是按照天父的旨意，他愿意成就的，那么又按照我们的需要。有的时候你真的祈祷那个话不太好的，不太对的，那么圣神无可言喻的祈祷会把这一个状况变成好的祈祷，好的样子，事就成就了。于是语言的能力，就为什么方言这么重要，当你用方言祈祷，就是愉快的打水，让圣神的活水出来充满你的全人。常常用语言之恩祈祷的，他的话语就是甜水，那久了以后塞住了，这仇敌给的不好的污水、坏水就污染我们的魂。你知道那活水是从源头涌出去，最后会流到海里，对不对？长江也好，黄河也好，那么田地就得到了这水的灌溉，就能够长好。如果海水倒灌呢，良田就会变成不能用的田地，对不对？海水倒灌，不要让你的魂，这田地本来是一个干旱浩劫无水的田地，被圣神的活水所滋润充满，就不能够让世界的污水再回来。那你怎么让世界的污水不回来呢？就是活水一直流，它就不会回来，对不对？你这边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又下沉了，一下沉了，那么海水就倒灌了，世界的水就倒灌了，你就会讲世界的话。要注意把守你的眼目，不要接通世界的灵，世界的水进来，让你的耳朵不要听不好的话，让世界的水进来，让你的嘴巴不要说世界的东西，让世界的水进来。现在这个世界 很多人一直在接受世界的污水，从手机而来，网络而来，从各式各样的不洁的话语的节目而来。有人就一直很多的时间投在这一个状况里。你纵使坐一个计程车，计程车的司机也在看世界的这些东西，争吵的这些东西，那么讲的话也都是到处都是，到处都是。我们一定要在圣所里求天主圣神光照我们。我沾染了不洁吗？我沾染了不洁吗？认罪悔改，求你洁净我，求你洁净我。所以不要把那一些话一直在我们的嘴巴到处讲，对不对？不要，不听不讲，我们跟他没有骨没有份。我们要知道的是天主的话，天主的生命，而这一些就是这一个世代极大的困难，就是到处充满了不洁不义，也像诺厄的时代极其的败坏。而在这一个败坏的时代，主在寻找义人，为他建方舟，他掌权。你的家要是一个方舟，我们聚在一起要是一个方舟，要让得救的人进到这里，可是不要把这个地方变成贼窝，不可以把它变成贼窝。你说贼的话，把它乌贼化、贼窝化，是不该的。要谨守，要谨守。所以常常要在金灯台前面求圣神的光照来洁净我，洁净我，洁净我内心中还有什么不宽恕、苦毒，或者不知不觉沾染的不洁。我们太多的不知道，我们只知道我活得不好。为什么不好？那不是主的旨意。圣神的果子，喜乐，那你喜乐吗？圣神的果子，平安，那你平安吗？圣神的果子是满了爱，你真的爱人吗？还是相咬相吞，竞争嫉妒，分裂，崇拜偶像的这一些肉性败坏的果子，是跟着世界的潮流在走的。我们看看自己的生活，到底结了什么果子？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我们的口创造出来，创造出来。撒旦要用你的口创造他想要的。撒旦攻击约伯，就希望约伯诅咒天主，可是约伯受了很多的苦，什么产业都没了。他说天主给的天主收回，愿天主受光荣。天主喜欢他的子女这样的说对的话，他喜欢我们是一个器皿，能够承受他的祝福，能够传出他的祝福，就是从你的心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的甜水，甜水充满在你的家中，你的生活里，充满在他祝福我们的地方。约翰福音第八章，主耶稣基督说，为什么你们听不懂我的话呢？无非是你们不肯听。我们不肯听他的话，是因为我们不肯听。我们为什么听不懂呢？其实是不想要懂，不想听。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的生命不喜欢他的话， 指出我们的败坏，你要反过来说，我本来就是个败坏的，我喜欢听你指出我的错，好使我能够悔改，好使我能够悔改。求你光照我，求你不要放过我，求你洁净我，求你帮助我。天国临近了，我们必须悔改，不要自以为意。我需要悔改，我多么多么需要悔改！我不愿意有一个我知道的罪，我不悔改，但是不表示我是义人。我有很多我不知道的罪。有的时候，为什么我的学生不听我？那就是因为我不听我的主。好，但我第一个反省的就是，主，我有没有这样的对待你？因为我现在被人这样对待，如果有，我就悔改；如果没有，我求主光照；还是没有，我还是要宽恕别人，祝福他，祝福他，而不是恶言相向，对不对？啊，祝福他。其实，这一切都是主恩待我们，造就我们，愿意我们是成全的，像他是一样的成全。耶稣基督有没有被苦待过？有。是不是耶稣基督做错了？他没有做错任何事，常常是我做的不好造成的。但是如果我没做的不好而有这样的事，耶稣有没有埋怨？没有。所以不可以埋怨，不可以埋怨。埋怨是严重的。当克拉黑党人地裂开了，是他们的埋怨，说不该说的话，攻击。地裂开，他们被吞到地里去，而还有很多的以色列子民集合起来，埋怨上主的受缚者梅瑟跟亚兰，还在埋怨。埋怨会招致火蛇来。我们应当事事感谢，事事感谢怎么变成了事事埋怨呢？埋怨跟感谢是不能够同时在的。埋怨是埋怨的灵，黑暗的灵来的。你说他的话，他来得更快。那么感谢是高唱感恩歌，迈向他的大门，吟咏赞美诗，进入他的宫廷，是跟他同在的。事事感谢，事事感谢，因常欢乐，不断祈祷，事事感谢。这是他给我们的旨意。这一个感谢的话，要在我们的口中，在我们的生命里。埋怨的话，不要在我们的生命中。戴上救恩当头盔，就是救恩的核心，是在于恩典跟怜悯。你该得到的好，不是你该得的，是给你恩典的主好。你得救了，是主给你恩惠。你该受的惩罚，没受惩罚，是他怜悯了你。他把坏的拿走，把好的加给你，就是他的特质跟性情。他喜欢把各式各样的好给我们，他也愿意担负我们的罪，承受我们的罪债，赦免我们的罪，那就是他的宝血的洗净。所以我们会想，那个人这么得罪我，他真的不该得到这个好处。你的思想跟救恩的真理差太远了。你领受主的救恩有多少，就在于你的思想跟主救恩的真理有多吻合。 所以他才说，怜悯人的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受怜悯。对，你怜悯别人，你要被怜悯。你会怜悯别人，主会怜悯你，就一直活在被怜悯、领受他的恩宠中。我们的思想会更新、改变，会改变，会改变。因为这个世界里到处很多的攻击、谩骂，这些话不要把它摆在你的心中。纵使听到了，让它回到那个发源的地方，最后发源就是撒旦。我们跟他没有苦，没有分。求主帮助我们的口舌是要分别为圣，只说他要我们说的话。那么，就必须我们的心被改变，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思想要被改变。资格说建树鼓励安慰人的话，不能说诅咒别人的话。这144,000人，他们的口舌是洁净的。这144,000人，他们的第四个这个特质，就是他们的口中没有出过谎言，就是没有说谎的话从他们的生命中出来，口中出来。就是他们的心充满了天主的爱，他们的思想充满了感恩、赞美。他们在准备他们的生命，要到宝座前侍奉主、赞美、敬拜他。圣咏19章，愿我心中的思念，我口中的话，常在你的眼前蒙受你的悦纳。就是心里有什么，嘴巴很容易说出来。你心里满了爱，你很容易说出爱。你心里喜欢诅咒自己，你说出来就是诅咒自己的话。你心里对人很多的恶毒，出来就是恶毒的话。要从对付自己的心开始，心中的歌颂，要把自己的心完完全全天主圣神敞开。你是洞察人心的天主，求你洁净我的心。你的心被洁净了，你的口就会吐出甜水。愿我心中的思虑，我口中的话，心中的思虑，口中的话。但是心中的思虑，就是要赶快在还没有说出来要解决的，对不对？为什么我心中对别人有一种很不好的想法呢？很不好的，要对他，希望他不好呢？要在主前去解释，要在主前愿意从心里宽恕，不管什么原因。要去对付，不然就要从你的嘴巴说出来。可嘴巴说出来就怎样？从你口中说的话要来定你的罪。你在人后所说的审判时，要在屋顶上张扬出来。所以不要想说我们私下讲，别人不知道，天主知道。其实你讲完了以后，你的样子也带着这个。我们一起来反对那个人。讲讲讲，然后你看到他的时候，就跟以前不一样了，对不对？连私下都不要去讲这一些不该讲的话，免得玷污全身。你的话玷污他，他的话玷污你，不论是人前人后，因为光明之子，天主都在看。我是在光中生活行走，我是在光中生活的，他看着我，我是被他看着。去走的。我如果跟着他，一直跟着他，一直跟着他， 你可以跟随主耶稣，又跟一个人说不好的话吗？其实你没跟随主耶稣了。我们要一直跟随主耶稣，主会告诉我们，会教我们。主有时候跟我讲一些事，是我不可能知道的事，或者是在一个状况我看到的事，主让我看到，他就教我不要这样，应该怎样。但是主也说不要讲，我不是要你讲，我是要你学。我在早期的生命经常是这样的，前七年主教我很多，他都不要我讲。直到今天，也不能随便讲，对不对？因为我们的口有能力，你越圣洁，你的口越有能力。我们的主，他的话，只要说一句话，这一个话语的能力就要出来，就要出来。我心中的思念，昼夜默思上主的诫命，在我的心中反复的思念，在圣所里安静的等候他，默想他的话，就是供桌跟供饼，在金灯台那里蒙圣神的光亮光照，洁净我们的心。我口中的话藏在他前，就是一直在他前，在他的同在里，在他的圣所里来讨他的欢心，来准备我们可以进到至圣所，在他宝座前侍奉他。我们一起站起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求你洁净我的心，求你洁净我的唇舌，求你洁净我们的心，求你洁净我们的唇舌。愿我们心中的思念、口中的话，都是在你前蒙你的悦纳。你喜欢我们所思想的，我们就昼夜默思。我们要把你生命的话深深地藏在我们的心中，昼夜默思，就像在圣所里的供桌，安静地不动，来承受你生命的话语。因为供桌上有供饼，你是我们的头，让我们的魂是承受你的话，吸取你的话，把你的话保守在心中，成为我们跟随你步履前的灵灯，正义坦途上的光明。愿你圣神的光照亮我们的心，能够明白你的话。你的话一经你圣神的解释，一经你圣神赋予仆人的解释，就要发亮光照，我们能够明白这是你的话，就把它吞下去。你的话要成为我们心中的欢乐，得胜的力量。主耶稣，谢谢你甜美的话，让我们心中满了你的话，心中满了你生命的活水，从我们的口中就要涌出甜水。主耶稣，你拿走我们心中的埋怨、恶毒、抱怨、批评、分党分派、骄傲、自大、自以为是。主耶稣，我是一个唇舌不洁的人，住在唇舌不洁的人中，说了不该说的话，做了不该做的事而获罪于你。求你显，我要认罪悔改，我不愿意继续的错下去。求你洁净我的心，为我行心中的割损，圣神的割损，除掉肉性，不在肉性中生活，接纳肉性败坏的果子，而在圣神内生活，行动生根修建，结出 圣神的果实，也彰显你圣神的能力来荣耀你的名。主耶稣，求你帮助我，求你帮助我，求你帮助我固守你的话。你的话是真理，就要释放我们众人进入真理中，让我们承受你的话，明白你的话。我们不说谎话，说谎就是宣告是说谎者的儿子，撒旦是说谎者。那说谎的和一切说谎的，你的话说就不能够进入新耶路撒冷城。那说谎的最后的去处就是地狱的火湖，我们断乎不是这样的人。在你荣耀的宝座前，一切的尊威荣耀永义都归于你，我们俯伏朝拜你，来承受你满满满的祝福。我们蒙你派遣去行你召叫我们行的事，说你召叫我们说的话。你的话一释放，就要带出创造的能力。求你洁净我们的唇舌，求你使用我们是一个完完全全真真实实跟随你，永永远远的跟随你，不论你到哪里，我们就跟你到那里的你的门徒。求你教导我们，帮助我们，拯救我们，圣化我们，使用我们，荣耀你的名。主耶稣，这原是你的心，你是出国，我们是除你以外的出国。你是阿爸父的长子长兄，我们是你的弟弟弟弟们妹妹们。那么长兄如何，出国如何，那学习着哥哥爸爸的好榜样的弟弟妹妹们也应当如何。我们应当是成全的，要像你一样的成全。你得胜了死亡，不在死亡的权势下，是从死者中复活的出国。我们愿意死于该死的旧人，也跟你进入你的复活里，也成为你的出国。我这样深深的感恩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